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个该隐恐怕火气很大，讲话怎么就把人家打起人来了，打会把人家打死，真是很愤怒的一个人才可能做这个事。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下该隐，从该隐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功课，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呢。创世纪第四章说，种田的该隐献农产品给上帝，那么畜牧的亚伯就是他弟弟献羊给上帝。耶和华悦纳亚伯的供物，没有悦纳该隐的供物。你怎么知道神喜欢亚伯的供物？你怎么知道神不喜欢该隐的供物？你请人吃饭，人家一直夹那个菜，你知道他喜欢那个菜，但是神又不去夹供物，你怎么知道神喜欢哪一个，神不喜欢哪一个呢？大概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，神如果喜悦某个祭物的话，他会从天降火把那个祭物烧掉。神当然不需要吃这些东西啊，但是神要表示他喜欢这个供物呢，就从天降火把它烧掉。如果那个祭物神没有烧掉，那表示神就不喜欢了。这个说一个不好的比方啊，我听过有些人说，当政治有一点不干净的时候呢，就很多贿赂的事情，包括你要取得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，有人会来检查。那么如果他是不诚实的话呢，他就需要你送红包，但是送红包有很多的技术，不能随便就这样给的啊，有技术的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给人家喜欢的，或者是怎么给人家会拿，然后会帮助你。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比方，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悦纳我们的祭物呢？大概是我刚刚讲过，就是从天上降火把那个祭物烧掉了。在四世纪第六章，你可以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把基甸的供物祭物烧掉了，表示神喜悦他。四世纪十三章，耶和华的使者把参孙父母的祭物也烧掉了，表示他喜欢。列王记上十八章，神把以利亚带以色列所做的献祭通通烧掉了，不仅把祭物烧掉了，把那个祭坛的石头也烧掉了，把那个浇的水也烧掉了啊！那神表明他是真神。那现在神把羊烧掉了，大概那个该隐的素祭啊，那些五谷啊闻风不动，那个没有火从天上来降下来把它烧掉的话呢，献祭的人是非常尴尬的，就是神不理你，神不要你的祭物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草率的看，我们直接从经文来看，我们会有个结论，就耶和华他喜欢吃荤的，耶和华喜欢吃肉啊，不喜欢吃素。那么这听起来有点可笑哈、啊。我们当然都知道耶和华不吃这些东西，但是他的确是把羊烧掉了，把牲畜烧掉了。那么也有学者啊，这是相当有利的一个说法。有很多的学者认为呢，神耶和华他在这里就已经肯定了畜牧的文化。畜牧文化就亚伯拉罕他做的，就是畜牧，不喜欢农业文化。农业文化就是迦南人他们所做的，就是耕种的。因为他们在耕种的时候呢， 比较多容易拜土地的神。畜牧的文化呢，好像可以比较避免这些东西，有人这样说。神是不是不喜欢农业的文化而喜欢畜牧的文化呢？我觉得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作，那么诚实汗流满面来做的，神都可以悦纳。那么而所有的工作，不管神怎么悦纳，也不能叫我们称义，因为我们做的是不够完全的，只有耶稣所做的我们接受了，那个神才称我们为义啊。但是呢，对于亚伯的献祭，神接纳了，理由跟祭物没有关系，理由跟献祭的人有关系。各位，你奉献的时候，不管你奉献金钱，或者你奉献任何东西，包括我们的爱宴，你的奉献，包括插花，你的奉献，如果要神喜悦，最重要就是你要有信心。我们等一下就讲什么叫有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，亚伯献祭蒙悦纳，因为亚伯有信心。我们可以推论，根据这节经文，我们推论该隐献祭不蒙悦纳，是因为他没有信心。我读这段经文呢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他因着信，他凭着信心献的，比该隐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就神说，不仅他献得好，他这个人是一个义人，神指着他的礼物，就是献祭的东西做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个信仍旧说话。亚伯死了，但是他的信心让他不断的好像活人一样在说话，在说出神喜悦他祭物喜悦这个人的话。哦，我们听着有点复杂，我们要把它简化一点。那个时候其实很简单，那时候世界上的人只有亚当、夏娃、亚伯、该隐，还有亚伯、该隐他们的妻子，可能就是几个人。当然这个反应得很快了。该隐为什么要献祭？没有潜力可言，我们没有看到亚当夏娃献祭，我们没有看到别人献祭，该隐为什么要献祭？这我们要推想，不能推想的过多，也不能过少，我们希望推想的跟圣经所提供的证据一样多就好了。该隐为什么要献祭？没有人教他。我推测是因为他是种地的，他是农夫，他太辛苦了。这个是因为亚当和亚当的后裔都承受的一个咒诅，这是亚当和亚当的后裔因为犯罪，因为不听上帝的话，就地就为了亚当的缘故受了咒诅。这个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十八十九节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亚当你犯罪了，所以这个地呢受了咒诅。这个咒诅是什么呢？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你一定要很辛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东西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亚当夏娃被犯罪了，受到了咒诅，那个土地，那个咒诅就是土地不为你效力，土地长出来的东西都是荆棘和蒺藜，你要很辛苦的除去这些荆棘和蒺藜， 你要很辛苦的才能够吃，有东西可以吃。种地的生活，农夫的生活，不但是汗流满面，我看恐怕也是泪流满眼，血流满手，因为经济次的。那怎么改善呢？怎么改善呢？我觉得啊，推论就是贿赂神。怎么贿赂神？就是献祭，就是给上帝吃点东西，或者他会对我好一点。啊，我们先要讲啊，其实不只是种地，不只是做农夫，农夫是辛苦，古今中外所有的行业，农夫是非常辛苦的。美国的农夫有机械耕种，他们还是辛苦，就比较其他的人来讲是辛苦。通常我们对农夫的印象也比较好，因为他们很辛苦的工作，我们通常也觉得农夫都是老实人，农夫都比较土，比较老实，比较诚实。我们通常会觉得商人比较不老实，现在我们还加上几个政客也是比较不老实的。那么商人政客比较不老实，农夫比较老老实实的工作，我们通常甚至会觉得体力劳动的人，你是开大卡车的，那么好像也农夫啊开车的就劳力的人是比较诚实一点的，劳心的人，动脑筋的人，那么尤其是商人比较不老实。我很难说对不对啊，不过我相信一般来讲，劳力的人，劳动的农夫的确是比较辛苦，而且也可能是比较诚实一点，但是呢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各个行业都是辛苦的，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这个神给人的一个处罚，不管进到什么世代，不管我们工作场合有多好的冷气啊，或者是环境啊，我们还是会觉得工作是辛苦的。这个工作是辛苦的，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得到的一个咒诅。这个咒诅呢，可以说在挪亚以后减轻了很多。各位，如果你去看挪亚出了方舟以后，他就献祭馨香的祭，耶和华闻了那个祭味就很高兴，然后就说我为了你所献的东西就不再咒诅这个地了，这个地不再被咒诅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地比亚当夏娃出伊甸园以后的地要好啊！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节，挪亚献了燔祭，耶和华闻到那个燔祭的香气，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事实上春夏秋冬还有各种改变都是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的事。那么虽然人还是从小心里怀着恶念，因为挪亚的献祭呢，神就让土地不再被咒诅，就是肥沃的多了。从科学来讲也很合理，你看我们以前念地理的时候就说尼罗河每年泛滥出去呢，对当地的那个土地呢是更加让它肥沃啊。洪水以后那个沉积的那个肥沃度应该也很高。总之在洪水以后，神是非常怜悯人，让我们的工作一般来讲越来越没有那么辛苦，多少还是有一些。那么就跟女人 受到的咒诅一样，女人受到的咒诅，各位姐妹，你们知不知道女人受的咒诅是什么？女人受的咒诅，第一个是会，你会恋慕你的丈夫，生儿养女会很辛苦，生产儿女多受苦楚。现在生产应该比以前要无痛分娩，应该是因为这个麻药的作用好很多了，但是还是辛苦啊，肚子挺了九个月还是很辛苦。然后恋慕丈夫，各位，这真是杀千刀的，男人不太恋慕自己的妻子，女人比较恋慕自己的丈夫，这也是一个咒诅。这个咒诅意思就是说，女人在爱情的事上多半常常是受害者，男人比较用情不专嘛。好，不管这些事是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知道人的罪恶是随着亚当夏娃一直传下来，那是罪恶传来的咒诅也是有，包括生产的辛苦，养育儿女的辛苦，包括工作的辛苦。那各位姐妹，你们是双重的辛苦啊，因为你们除了生产生儿养女以外，很多女人还要工作，就是又要生儿养女又要有工作的辛苦。男人怎么样也不没有生儿养女的辛苦，当然养育儿女还是辛苦的，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是有很多的艰难呢，相当多的艰难。这些艰难在该隐的时候是更艰难的，每天的工作，每天的工作，那个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是那么贫瘠的，那么刺人的经济和吉利。我在台湾很少看到经济和吉利，我看到经济和吉利是在纽西兰的，就是看到那个草原上面有那个经济长出来，那真的很叫人很不喜欢的东西，很刺，很大一块，很刺，没有任何的益处，那是经济和吉利。每天该隐去工作，每天汗流满面，泪流满脸，血流满手，怎么改善呢？这是推测，贿赂神，献祭，给神东西吃，他或许会对我好一点。我们很容易同情该隐，我们很容易不满上帝，但是要想到这一点，这个生活艰难是神对罪的一个处罚，没有人例外。亚伯在牧养的时候同样在荆棘中牧养，同样也有这么多的艰难呢，但是他有信心，不论环境或感觉如何，他有信心。好，有一段经文我读给各位听，诗篇五十篇七到十五节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神根本不需要什么祭物，你奉献多少，我不会责备你，我不会要你的羊，要你的肥羊肥牛，我不会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。以色列啊，你们奉献的东西很多，藏在我面前，我不会说啊，这个不够，这个不够，我不从你家里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，我不会拿你的这些东西，我不会向你要这些东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我如果饿了，我不用告诉你，那么多东西我都可以吃，我不需要吃这些东西，我是神，我哪需要吃这些东西，我把一切供应给万物，万物我不需要从万物得任何东西，我不需要吃公牛的肉，我不需要喝山羊的血。 我要什么？各位，上帝有要的，上帝有要的，我要什么？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。各位，上帝希望我们有个心态，从早上眼睛一打开到晚上睡觉，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心。美国堕落得很厉害，但是美国还是有一些残存的比其他国家要好的地方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有感恩节，他们有 Thanksgiving。 那么现在这个已经跟圣诞节一样非常世俗化了，但是他们有这个，神实在就非常的怜悯，他们是一个感谢的民族，或曾经是。我觉得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一个感谢的民族，不仅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一定谢谢上帝，而且我们希望那个谢谢能成为一个我们的口头禅 Thank you, thanks。有两个是基督教国家、民族或者团体应当活出来的，就是我们口里常常是 thanks, 谢谢，当然谢谢神也谢谢人，另外一个是 I'm sorry, 对不起，谢谢你，对不起，这两个如果能成为我们的口头禅，甚至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态度，我们总是感谢的。学生对老师，老师对家长，对学生，选民对政府，政府对选民，我们当然不是不监督，不是不要求，我们有这些，但是我们也应当有一些感谢。我坐公车的时候，尤其现在年纪七十几岁了，坐公车的时候不太容易感谢，容易抱怨，因为公车现在都是比赛，好像如何让人滑倒，就是很急，我们老人跟不太上，上车下车动作都很慢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仍然能够有感谢的心，我现在还能坐公车，现在政府还能提供这么好的服务，这么便宜，而且冷气这么好。我在想公车司机冬天的时候蛮冷的，夏天的时候这么热，要开车还要闪避行人，他很辛苦。各位，我不是说我有什么好，我是说我们希望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能够体谅别人的辛劳，能够感谢别人的辛劳，别人所做的，神透过这些给我们。刚才我们是不是唱那个诗篇里面那句话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，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就枉然警醒。是耶和华在做每件事，但是也是耶和华借着人在做事，是耶和华借着农夫给我们吃的，是耶和华借着厨师给我们吃的，是耶和华借着各样的东西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生活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感谢的态度。耶和华在诗篇五十篇就讲到说，不要奉献给我任何东西，我没有这个缺乏，我希望得到的是你们有一个感谢的心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，各位，这种有一个感谢的心，我一个做丈夫的马上就惭愧起来了。我感谢我太太吗？抱怨的多，不满的多，即使是很好的照顾。我没有意思说基督徒都是老好人、烂好人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没有说我们不能批评，不能指出错误来，我们也要说这些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这么多人做不对的事情，可是我们仍然是感谢为祭，我们感谢， 我们看到诗篇里面，我们看到基督的祷告里面有那么多是感谢的啊！我也不是要制造什么气氛，我们进到这个教会来，我进到这个教会来，我就感谢，我觉得我真的需要感谢，有人把这个教会弄得这么舒适，让我能在这里服侍，能在这里跟大家交通，很感谢。我们现在等一下还有爱宴是吧？恢复了，哎呀，感谢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感谢的心，因为的确有感谢，值得感谢的事。最重要的，上帝救了我们，上帝用他的爱救了我们，造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这都是感谢的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。如果神对我们非常好，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还愿的态度，就是感谢的表现。但是这一点我不去强调了，我还要强调一个，我们以感谢为祭献于神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。你知道上帝喜欢什么吗？上帝喜欢我们说救命啊，上帝喜欢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会说帮个忙吧。我的儿子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做噩梦，会跑过来妈妈爸爸抱抱，好可怕。如果他做了噩梦，把门打开去到隔壁，张阿姨抱抱，我做噩梦了。这是奇怪耶，你有需要怎么不跟父母讲呢？怎么会跟别人讲呢？全世界人的罪有一个很严重的罪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难处跟木头石头的偶像讲，我们不跟上帝讲。我也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不讲是因为我们灰心了，神没有听祷告，神不听祷告。各位，我们有灰心，有觉得神给我们吃闭门羹的情形，但是圣经上还是说在患难之日要求告神啊。你不求告神是不应该的，你有困难就要对神讲，神希望我们在患难之时求告神，比我们给他公牛的肉山羊的血要更好。他必搭救我，最后你也要荣耀我。荣耀我就是把上帝，把一切的颂赞归给上帝。荣耀主就是在患难的时候呼求上帝。我没有看那个铁达尼号那个电影，但是我看到书上的记载，就是大概很多人都会提到说，其实那些乘客虽然都是亿万富翁，表现得相当好，相当多的人表现出他的信仰，表现出在那个时候表现出他们依靠上帝的态度，我觉得是很好的见证。患难之日求告我，神要我们第一个以感谢为祭，第二个要我们求告神，第三个要我们荣耀神。这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的有信心的奉献，有信心的献祭。耶和华悦纳亚伯或者悦纳任何人的奉献，就是不是献的祭物是怎么样，而是献的心是怎么样。寡妇献上的是两个小钱，但那两个小钱，一个表示他的爱心，他把这一切都给出去了，他自己很需要，但是他很有爱，把这些给奉献了。另外一个是他有信心，他有信心知道神会眷顾他。我们说这些话都不是说我们生活不要有计划，不要有打算，不要有投资理财，我们要有这些，都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做得很仔细很完全。但是我们最需要加强的，不断加强的，是我们的爱和信能够增加。我们对神有信， 我们知道神会预备，我们就不刻薄。所以我是很小气的，很刻薄的人，因为信心不够嘛。那么总是怕给出去了，这个没有那个没有。我太太很有信心，也很有爱心，愿意给，她比我快乐，她愿意给，她能够给，她知道神预备，她知道神在凡事上都预备。我也知道，但是就是行不太出来。这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，耶稣说他投的比众人还多，众人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捐项里面，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对神有信，对人有爱。相反的，如果像我的奉献，不管是金钱的或其他的服事，觉得神是刻薄寡恩的，神很苛刻，神很凶，神天天都在监察我们，这是很有名的笑话。有人问小朋友说，你觉得上帝在做什么？上帝在天上看有没有人快乐，如果有人快乐就去处罚他。好像神都要我们做一些很不舒服的事，唱诗啊，敬拜啊，赞美啊，都不能让我们快乐一下。神从来都希望我们有永恒的喜乐，神希望我们有永恒的喜乐。如果我们看他是好像奴隶看主人一样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奴隶的主人，我们是他的奴隶，我们没有自由，我们不快乐，我们苟延残喘的在他面前生活，神怎么会喜悦呢？如果该隐奉献心里是在想，你多么的刻薄啊，你多么的坏啊，我打不过你，我就给你一点东西，希望你以后对我好一点。我要先说啊，各位，该隐的感觉并不是错的哦，他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不是错的哦，这个世界上生活不容易，这不是错的哦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改善，这是应当的哦。我们感觉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，这不一定是错，这可能是真的。但是我们更需要有信心，信心并不是把真的说成假的，假的说成真的，并不是指鹿为马，并不是在那里帮上帝做一个宣传，做一些宣传，不是。信心的确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，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知道神仍然爱我们。生活艰难是真实的，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那样做，我们觉得神苛刻，可能也是真实的。但我们凭什么说虽然如此我还是赞美他，还是感谢他？这是我的发牢骚的地方了。我们很多时候道理还有我们唱的诗歌反映出我们的信仰不够理想。神是爱，神是爱，诗歌里告诉我们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，风啊鸟啊云啊雾啊这些东西都告诉我神是爱。各位，万物都告诉你神不是爱。饥荒、癌症、婴儿的死亡、疾病，这个世界上太多事告诉你神不是爱，或者神不存在了。无神论者常常说，无神论最强的根据就是这个世界是这么的荒谬无理。世界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，人要讲的话我们也常常回答不出来。人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如果你信，如果真的有个神，怎么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？ 我们有的可以回答，有的不能回答。但是如果你说，哎呀，神真是爱我，因为我有个幸福的家庭，那么这个世界那么多不幸福的家庭，他怎么说神是爱呢？神是爱，因为神给我一个很健康的身体，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很好的头脑，这都不是坏事，这也真是神的爱。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呢？你要如何对非洲的那些快饿死的小孩说神是爱？神真是爱你。他没有任何一个好的家庭，舒服的环境，让他体会到神是爱。可是我们必须能够对每一个人，包括癌症的病人，包括罕见疾病的小孩子说神爱你。各位，我们必须要能够说，那我们说不出来，为什么说不出来？因为你没有看到神在他身上的爱。那你说他在神在他身上，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爱是什么？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各位，十字架上的耶稣，那是我们唯一的答案，没有别的答案了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将他白白舍了，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这个吗？是那个吗？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每一个人，包括牧师，包括传道人，老的少的，我自己，尝过天恩滋味，尝过主在我身上的爱有多少。下一秒钟试探来到的时候，我仍然需要神托住我，否则我仍然会说，我可能前功尽弃的会说，主啊，我不想信你了，我信不下去了。我们有过一万件神听祷告的经历，不保证我们下一次下一个事情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。该隐献祭不蒙神的悦纳，因为如果他的心是神很苛刻，我用献祭来讨他的喜悦，这神不会悦纳的。神不悦纳那种把神想得很坏的人，神悦纳那把神想得是很好的，因为他的确是很好的。因为亚伯和该隐在献祭的时候，该隐是愤怒的，所以他愤怒到后来会把把亚伯打死。而该隐的祭我们知道是出自信心的，环境大家都一样，环境都不理想，但是该隐，你看他后来的反应，他献的祭不蒙神悦纳，他生气，脸色都变了。创世纪四章五节，他的情绪里面有对亚伯的嫉妒，有对神的愤怒，最强烈的恐怕是绝望。他的祭是白献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不知道用信心来克服这些负面的情绪，捆绑他，腐蚀他，嫉妒、不满、愤怒、绝望。他终于杀人了，他的杀人我说很奇怪的，创世纪四章八节，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说话，而且看起来是他先跟他的弟弟讲话，该隐与亚伯说话，然后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，他就打他弟兄亚伯，怎么会说着就打起来了，打了以后就把他打死了。这你看他心中堆积了多少的愤怒啊！各位，爱不计算人的恶，计算那个字很丰富，不只是计算，也是记录，也是思想。各位，我们都有这种毛病， 我们会想，我们会记录，我们会把别人对不起我们的事清清楚楚地放在我们脑海，刻在那里，没事就想一想，然后咬牙切齿一番，你对不起我。至于别人有什么好处对得起我的，我都忘记了。这是我们的罪恶啊！神有警告他，罪就伏在门前。罪啊，伏在门前，罪像狮子一样。这个伏在门前，有那个狮子埋伏，准备扑向猎物的情形。各位，你要小心啊！我们周围都是狮子，都是罪恶，随时就把我们吞吃了，这是可怕的。哦，圣经在短短的两章里面，把罪有非常好的形容，一个是像狮子一样，另外最像一个什么？最像一个漂亮的女人一样。因为这里在讲到女人的时候，女人会三章十六节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必恋慕你丈夫。这个在四章第七节，他必恋慕你。最像一个狮子会把你吞吃，最也像一个漂亮的女人恋慕你。各位弟兄，我们能抗拒这个吗？约瑟也不能一直抗拒下去，要逃啊，要躲啊。但是这里就最一方面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抗拒他，他像狮子一样一咬我们就死了。第二个，他像一个美丽的女人恋慕你，那多么难抗拒啊。那么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不要给这个机会了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承认，我再说一次，环境是有艰难，是不容易克服。每一个夫妻，每一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，每一个夫妻，每一个家庭都有随时垮掉的可能。工作、家庭、人际关系，我们都非常脆弱。这些我们求主帮助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看到上帝的爱，我们看到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里面还是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，有工作可以做，汗流满面糊口的面包是比较香甜的，辛苦工作来的是比较香甜的。我们在罪恶世界所经历的，可以叫我们更加感谢上帝，也可以向他呼求。你看耶和华对该隐，对这个罪人实在有怜悯啊。在亚伯死了以后，耶和华问他，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？该隐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弟的吗？你看他的性情已经越来越坏了，他会杀他的弟弟，他也说的也是一个很不合理的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吗？没有叫你看守你兄弟，你不杀他就已经很好了，你干嘛嫉妒他把他杀了？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他再一次从地受到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。好，地不给你效力，其实从前面就看到地不给你效力，长出荆棘和蒺藜。现在呢，地不给你效力，就是表示土地是更加的贫瘠。 但是这是处罚吗？杀人者死，神没有处死该隐，神把他怎么样流放，他在各个地方要流离飘荡。你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神也还是恩待他，哎，这个叫什么休耕嘛。这个地方土地很快就贫瘠了，本来就贫瘠，现在种了一两年更加贫瘠，换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个地方，他还是活下去了。神没有处死他，神让他漂流在各地，还是可以耕种。但是一个罪人，不悔改的罪人，那个特点不仅是对人别人嫉妒，对别人不高兴，对上帝愤怒，而且会强烈的自怜。哎呀，我好可怜哦，我好倒霉哦，我的刑罚过重，杀人者死，现在你没有被处死刑，你说什么你刑罚过重啊。然后你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必飘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的必杀我。各位，那时候世界上人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的妻子好像没有别人了，他会碰到谁啊？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有人就说这是圣经的漏洞，显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。我觉得不必这样想，单单想亚当夏娃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，你会出其不意的把自己的兄弟打死，你当然推己及人，想一想老婆会不会要因为什么东西杀我，杯弓蛇影。所以他觉得看到他的就杀他，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心态推广出去。他觉得活得很可怕，因为他会对人突然下杀手，他也会觉得别人会突然对他下杀手，不管自己的父亲或母亲，他怕人家会杀他。耶和华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，给该隐立一个记号，这个在英文里很有名 The Mark of Cain， 该隐的记号。不知道 Mark of Cain 是什么，就是人家一看到这个记号就不会杀他了。这是跟洪水有点类似，跟洪有点类似的，看到那个洪就知道神不会再用水来灭人了，这都是一些恩典。然后你会看到该隐后来的发展是什么。第十六节啊，第四章十六节，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园东挪得之地。该隐与妻子同房，就生了，下面就是该隐的子孙。你看看该隐的子孙，第一个，该隐建了一座城，第四章十七节，建了一座城。该隐是城市的建立者，然后他的子孙里面，第二十节，有人是住帐幕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，有人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，有人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，换句话说，他的子孙都是文明，铜器文明、铁器文明的创造者。他的儿女非常聪明，非常能干。神给他的不是不好，当然神给他的也有很多艰难的，他就天天为那些艰难的事愤怒不满。当他的献祭不蒙悦纳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去想有可不可以像他弟弟一样有一点信心，对上帝的善良有一点多的认识。好，我们要结束了，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，靠着神的话，数算神的恩典，感谢他，数算神的恩典，承认这个世界是艰难的，我们的生活是艰难的，是痛苦的，是常常要呼求神的，家庭生活各样都是这样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结婚是很苦的事，我愿你们免受这个痛苦啊！保罗有讲这个话，当然保罗也讲的真是妙极了。那你不结婚就免了这些痛苦吗？是啊，不过你会被火烧死，与其浴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，嫁娶又会肉身受苦，这等人必在肉身受苦。保罗讲得很清楚明白，结婚也苦，不结婚也苦，我们怎么办？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靠不下去了怎么办？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。你自己不想祷告了，不能祷告了，也不想去教会了，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你，来请你，来为你祷告。各位，教会很重要。当然教会不能跟耶稣比，不能跟神比，但是教会在实际上是上帝使用来安慰鼓励帮助我们的一个工具。我承认教会也常常是伤害我们的一个工具，不过你也常常借这个工具伤害别人，就是我们求神帮助。一个杀人的农夫，我们不知道该隐最后有没有悔改，看起来不是很好，但是他身上太多我们的印记了，该隐的 mark 在我们身上都有，愤怒、嫉妒、记录别人的恶。求主让我们能够数算上帝的恩典，感谢他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赐我们一切的恩典，谢谢你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活在你的震怒之下，我们一生的岁数好像一声叹息，但即使如此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的确在这一声叹息里面，我们还是看到你有说不尽的恩赐，你带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认识你而且成长，我们感谢。我们为这个教会里面照顾我们的人献上感谢，为你也让我们有的时候成为照顾关心别人的人也献上感谢。求主继续做你的工作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，仇恨、嫉妒、误会不能胜过你的慈爱和怜悯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